好，我们今天呢是的信息的题目仍然是大卫的金丝，是主题是叫休要毁坏，是在诗篇的57篇。我念，你们就跟着我来看。诗篇57篇，大卫逃避扫罗，藏在洞里。那时他做这金丝，交与灵长调用。休要毁坏。神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怜悯我，因为我的心投靠你。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，等到灾害过去。我要求高至高的神，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。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，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。这里有细拉这个字，注意一下，等等我们会提到，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，诚实就是信实。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，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，他们的牙齿是枪，是剑，他们的舌头是快刀。神啊，愿你崇高过于诸天，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。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，压制我的心。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，自己反掉在其中。又有一个细拉。神啊，我心坚定，我心坚定，我要唱诗，我要歌颂我的灵啊。灵原文是作为荣耀，我的荣耀你当行起。琴瑟啊，你们当行起，我自己要及早行起。主啊，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，在列邦中歌颂你。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，你的信实达到穹苍。神啊，愿你崇高过于诸天，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。这是诗篇57篇。很简短的一篇诗，一共11节。我们最近的系列是以大卫的金丝为主，第16篇我们看到了火炼的金子，是一个开场白。然后呢，上个礼拜我们看到56篇是叫做远方无声歌，那我们今天到了57篇是叫做休要毁坏。这个名称是从他的那个标题打出来的，叫休要毁坏。诗篇57篇的标题是说大卫逃避扫罗，就藏在一个洞里，山洞里。那个时候呢，他就做了这首的金诗，交与灵长调用远休要毁坏。我一直想远方无声歌啊，休要毁坏。休要毁坏跟我们上个礼拜的56篇的标题的远方无声歌是一样的，可能是当时他们做诗歌的乐谱或者乐曲中的一种。非常可惜，因为当时没有录影机啊、录音机等等，没有办法录下来，所以这个乐谱呢就已经遗失了。可是呢，虽然乐谱遗失了，它跟远方无声歌一样有一些的属灵的含义。那休要毁坏这个字呢，这或者这一句话是由两个希伯来字组成的，一个叫不要毁坏，就不毁坏，英文叫 destroy not。 那这一句话呢出现在是57、58、59这一连的所谓的大卫的金诗，另外呢也出现在诗篇的75篇，是亚萨的诗歌的标题的当中。那这一句话呢也同时出现在摩西的口中，是出现在生命记的9章的25到26节。就是当摩西在生命记他重新回顾当时40年前他去西乃山上拿十诫的时候呢，下山的时候发现百姓在拜金牛犊，所以神就跟他说，所以这句话是这么说： 我因为耶和华说要灭绝你们，我就在耶和华面前照旧的俯伏了40昼夜。那我祈祷耶和华说，主耶和华，求你不要灭绝，就不要灭绝，就是休要毁坏的意思，就不要赶尽杀绝你的百姓，因为他们是你的产业，是你用大力救赎出来的，是用你的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。所以呢，你辛辛苦苦的领了这个产业出来，你到旷野中，不要因为他们一时的犯罪拜了金牛犊呢，你不要灭绝他们。所以休要毁坏就是出现在这五处的地方，在整本旧约中就出现在这五处。所以从这个背景你就可以了解休要毁坏的意思，就是不要灭绝。可是诗篇57篇，我上次礼拜已经提到，每一首大卫的诗歌都有它的历史的背景，它不是为了写诗而写诗，不是为了出版书籍而出版书籍，他写诗都是他生命中的故事。那57篇呢，大概就是发生在他在山洞中，在旷野的这个流亡的生涯中写出来的。他有一次就在亚杜兰洞，我们上个礼拜有读到，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的21章的10到22章的第一节，就是那个日子呢，当大卫知道扫罗要杀他，他就起来，就躲避了扫罗，就逃到了一个加特王雅吉那个地方。可是雅吉的臣仆就对这个雅吉王说呢，这个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？那个时候呢，在那里的妇人就唱跳舞唱和说，不是指着这个大卫说，扫罗是杀死千千，大卫是杀死万万吗？大卫就听到这个话，就把这个话放在心里，就甚惧怕加特王雅吉，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，在他们的手下呢，就假装就是疯癫，在城门的门上呢，就胡写乱画，使他的唾沫呢就留在胡子上。雅吉呢就对臣仆说，你们看这个人明明是个疯子，你为什么还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呢？难道我是缺少疯子吗？你把这个人带到我面前疯癫吗？这个人岂可进到我的家呢？所以大卫就借那个机会就逃离那个地方，就逃到了一个洞叫亚杜兰洞。可是他的弟兄跟他的父亲的全家听见呢，就是听见大卫从加特逃到了亚杜兰洞呢，大家都吓到大卫那里。所以大卫曾经在亚杜兰洞待过，然后呢也发生在撒母耳记上的22章的14到15节。我上个礼拜有提到呢，你要了解大卫写诗歌的这个背景呢，你一定要去看撒母耳记上描述大卫这个逃亡啦，或者是被扫罗追杀啦，或者是被他的儿子亚沙龙追杀的这故事，你就可以了解他为什么要写那些的诗篇。然后呢，这个故事呢就提到大卫是住在旷野的山寨里，藏在一个地方叫西弗的旷野的山地。扫罗呢是天天寻索大卫，不把大卫找到的他不罢休，就天天寻索。可是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，可是大卫知道扫罗出来要寻索他的命。那个时候呢，他就住在西弗的旷野的树林里，是他在西弗的旷野也住了一段的日子。然后另外第三个事件呢，就是在隐基底的洞里。那我相信57篇呢，很可能就是这个故事，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的24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，就是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呢， 就有人告诉他说，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，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呢，就挑选了3000的精兵，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，要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。到了路旁的羊圈呢，在那里有一个洞，就是隐基底洞。那扫罗呢，就要进去大解，就上大号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好藏在洞里的深处。跟随的人就对大卫说，耶和华曾应许你说，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，你可以任意待他。如今的时候到了，这个最好的机会，扫罗进来上大号。那大卫呢就起来，本来是想要杀掉扫罗呢，他就这个时候就悄悄的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。随后大卫为这件事情呢心中自责，因为割下了扫罗的衣襟，就对跟随他的人说，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就是指扫罗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，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大卫就用这句话拦住跟随他的人，不容他们起来害大卫。扫罗就起来从洞里出去就行路。这段的故事是大卫有机会杀扫罗，甚至他不用自己动手，旁边有一大堆人都自告奋勇的愿意为他把扫罗除掉。一把扫罗除掉，大卫就不需要做过了流亡的生涯，他可以安安稳稳的过他正常的生活。可是大卫选择不要动手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。不论扫罗是多么的邪恶，在大卫的心中他仍然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所以呢，这个57篇的故事呢，是描述他在山洞跟旷野的生活。所以山洞和旷野就成为大卫流亡生涯的主要的住处。我们要了解，洞是可以躲藏的，但是洞不可以用来逃避的。因为往往的洞呢是有进无出，人家只要在洞口一守住，放把火呢，你逃不了的。那这一首诗歌呢，就可能是写于大卫在洞中与扫罗相遇的之后。我们很难想象这个洞到底有多大，大概将近六七年前，师母跟我曾经去过了以色列一次，然后呢，导游就带我们去看那个地方的洞。那个地方的洞呢，实在是非常的大。那个地方洞呢，甚至大到可以藏几百个人，所以这是非常合理，因为跟随大卫的人大概有几百个人，所以毕竟还有这么大的洞呢，可以藏这么多人。可是那个洞呢，大部分的洞都是有进无出，所以洞只能做暂时的躲藏，不能做长久的逃避，因为你是有进无出，是个危险的地方，是可以偷偷摸摸藏的，可是不能让人家发现的。虽然呢，大卫在他的外面，就是他的手下，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说，毁坏毁坏，要毁坏，就干脆把扫罗一刀就杀了吧。可是在大卫的灵里面，就是他的心里面，圣灵有另外一个声音对他说，休要毁坏，休要毁坏，不要毁坏扫罗，因为他是神的受膏者。虽然扫罗对大卫的态度是天天寻索，但是大卫对扫罗的态度却是休要毁坏。这个是非常强烈的对比，一个是天天寻索，一个是休要毁坏，就是不要毁坏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当然同时呢，大卫呢还是要逃命，所以大卫呢在那个状况杀也不能杀扫罗，只有选择逃。可是逃的过程中呢，扫罗又是天天的寻索他，所以呢大卫就只有来向神祈求说，求神休要毁坏他自己的生命，就求神 保守他的生命。这个正如主导文耶稣所教导我们的说，神啊，你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因为你不要毁坏我的生命，正如同我不毁坏别人的生命，也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在人家天天寻索我的凶恶的状况中呢，求神能够救我脱离。这个就是休要毁坏很重要的一个故事的背景。然后诗篇57篇呢，很可惜，如果是听录我的那个录音的话，很可惜不能看到这个 PowerPoint。这个 PowerPoint 我就尽量的描述，就是说我们弟兄姐妹，你如果在有那个用那个 iPad 或者是电脑的话，可以看得清楚，用手机可能看得不是那么清楚。那因为57篇呢是一个非常美好又非常清晰的一个结构，所以呢他们写诗歌的时候呢，圣灵感动他们，有的时候不知不觉会写出一些很好的结构，就是说让我们看到呢，有一个首先的外围呢，是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是一个祷告，那到了第四节呢，是对敌人的描述，主要是对他们的性情上的描述。到了第五节呢，是高举，是个英文叫 refrain， 就是副歌或者是重复，就像我们刚刚听的那个诗歌一样，就是说它一定有副歌。那副歌的意思就是说，那个是会反复的重复，所以有一些我们唱的诗歌呢，大部分都会有副歌，所以说有第一段唱完，副歌唱一次，再唱第二个，再副歌唱一次，所以副歌是往往是重复的。在这里的副歌呢，57篇的副歌呢，是主要的标题是，内容是高举，然后接着呢，就看到他再一次对敌人的描述，这次主要是强调在手段上的描述，然后呢出来呢就看到了赞美，然后结束呢他是用高举，用一个副歌做了结束，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结构呢。然后这个重点呢就是在祷告、赞美跟高举。如果按照他们诗歌的题材的话，这个叫做交错配列法的话，最中间的呢一定是最重要的，所以呢祷告跟赞美重要，可是他要把另外一样东西特别指出来，就是要高举神。我们要祷告神，我们要赞美神，我们要高举神，他甚至要用两次的高举来强调这个重要性。所以如果大家可以把这一幅图画放在我们脑海里的话，你就大致对诗篇57篇有一个初步的认识，就是我们有祷告，可是我们在我们祷告中，我们知道我们在仇敌的攻击底下，仇敌他们有性情上，有手段上，然后我们要赞美神，其中我们最重要的在这种环境当中，我们要高举神。所以呢，这一篇诗呢，让我们来想想，到底是什么是我们所谓的投靠那个怜悯我们的神？如何做到投靠怜悯我们的神呢？就是我们每一天都是祷告神的日子，或者是说，我们应该说是向神祷告的日子。因为我要把这个句子用得比较对称，所以我说是祷告神的日子。然后呢，我们每一天呢都是赞美神的日子，然后我们每一天都是高举神的日子。这三个呢重点是这一个诗篇的主题。什么叫做投靠怜悯我们的神？我们如何来投靠这位怜悯我们的神呢？我们就首先要来向他祷告、求告，然后呢我们要到他面前来赞美他。 我们呢要在众人面前来高举他。这一个呢就是所谓的投靠怜悯的神，如此做的话，我们的生命才会活出一个休要毁坏的生命，我们不会主动的去毁坏别人的生命，毁人的别人的名誉名声，我们神也会保守我们，不会被环境来毁坏。每一天都是祷告神的日子，在57章的1到第4节。那首先我们就再次提到，我们每一天都是祷告神的日子。祷告神就是求告神，也就是大卫所说的，我要求告至高的神，我要求告这位至高伟大的神。在诗篇55篇中，大卫曾经说了这句话，在诗篇55篇的第6节到第8节，他说，我说呢，但愿我有翅膀像个鸽子，就像远方无声歌，我们上个礼拜也引用了这一段，但愿我有翅膀像那个鸽子呢，我就飞呀、飞呀，得享安息，我必远游宿在旷野，因为城市的人容不下我，那我到旷野无人之地呢，我去宿在旷野当中，我必速速的逃到一个避所，就逃到一个避难所，脱离狂风暴雨，因为我四围的仇敌像狂风暴雨一直攻击我呢，我只有赶紧的逃到一个避难所去，暂时的脱离狂风暴雨。可是今天到了这边57篇第一节，他说什么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，等到什么灾害过去。同样的道理，前面是说要逃到一个避难所，那这里呢说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，是避难所，翅膀的荫下，我们当我们读到这个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应该联想到在至圣所中有一个施恩座，在施恩座的上面有两个基路伯，就是所谓的两个天使，是张开的翅膀，它的翅膀是高张的翅膀，就是覆盖了施恩座。因为是神曾经吩咐摩西要用金金做这个施恩座，还要垂出基路伯，这个基路伯必须有一双翅膀是高高张开的，要遮掩的施恩座。所以大卫就想到了这个施恩座上的这个基路伯的翅膀。所以因此呢，当大卫讲到这个翅膀投靠你的荫下的翅膀的荫下的时候呢，虽然他身处在山洞里或者是旷野中过个流离失所逃亡的生活，可是他的心中都一直在挂念着至圣所中的那个施恩座，那个施恩座上有两个基路伯，那个基路伯有一双高张的翅膀，我真的是希望再一次的投入在那个翅膀的荫下得着保护。我刚刚说过，洞呢只能暂时的藏人，不可以长久的来逃避。那虽然大卫是暂时的躲藏在洞里，可是大卫在洞里的时候就想到了施恩座，所以呢他就在洞里就向神祷告来敬拜神。他虽然是身处在一个离神很远的地方，我们假想约柜是神的同在的地方，所以他离约柜这么远，离那个施恩座这么远，就是一个远离神的地方，那也是洞里是个污秽的地方，是人家去上厕所的地方，是个阴暗的地方，是阳光照不进来的地方。可是他在这种的状况之中呢，他借着他的祷告，借着他的敬拜呢，就立刻把那个洞给改变了，改变成一个是亲近神的地方，改变是一个圣洁的地方，改变是一个光明的至圣所。 一个山洞经过祷告跟敬拜可以成为至圣所。所以对大卫而言，他不只是要求一个至圣所，他还是想要投靠在那个基路伯的翅膀的底下，能够脱离这个狂风暴雨，能够等到灾害过去。这个呢，就是大卫在急难中向神发出的祷告。可是我们呢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每一天也都会同样面临所谓的狂风暴雨，都会遇到一些的灾害。我们是否愿意来到的神的面前来向神来祷告？那我们要看一下大卫祷告的要点。第一个是大卫抓住了神的性情，因为神是有怜悯，是慈爱，诚实，也就是信实。大卫在56篇中第一节说，神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因为人呢要把我吞了，他们终日呢攻击欺压我。可是现在呢到57篇才差一篇而已，他就说，神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怜悯我，他讲了两次的怜悯我，因为我的心投靠你。那虽然这两处的呼求祷告呢，它的动作是相同的，都是求神来怜悯，可是它背后的理由是有点不同。56篇的第一节，因为他说人要把我吞了，所以他认识到敌人是残暴的性情，那个人是吃人不吐骨头的，终日只是欺压我的，所以他认识到敌人残暴的性情，所以呢，他要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。到了57篇的第一节，他的呼求是因为他认识到神的慈爱，神是信实的性情，所以他在底下有提到，神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，就是信实。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抓住神的性情，因为神是有怜悯的，是慈爱的，是信实的。可是我们要了解，人呢是残暴的，人是残暴的，人是得理不饶人的。然后呢，圣经在耶利米的哀歌第三章的22到23节也如此的来应许我们，说我们不自消灭，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我们不自断绝。这每早晨都是新的，你的信实极其广大。所以在耶利米哀歌这两节中，也再一次的把神的性情完全的表露出来，因为神的慈爱是诸般的慈爱，他的怜悯呢不会断绝，他的信实是极其广大，所以大卫就抓住了神的性情，这是他向神祷告的要点，因为他知道神的性情有怜悯，有慈爱，有信实。否则的话，他如果像一个不怜悯的神，不慈爱的神，不守信守约的神祷告的话，就像空气祷告一样。所以他抓住了神的性情，那他也看到了神的作为，神的作为是为我成全诸事，是从天上必施恩救我。神的作为成全诸事呢，如果和合本是写成全诸事，诸事的旁边有点点点，所以呢诸事呢原文是没有的，就成全。然后呢新译本翻成成就他旨意，就成就神的旨意的意思。那有点差别，一个成全，和合本成全，到底诸事是谁的事呢？新译本说是成全神的事。然后呢英文 NIV 在这里翻译成 vindicate， 就是证明无辜，证明无辜。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三个翻译本，就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神是为我成全诸事的话，我们就 可以更清楚的认识到，因为大卫相信神必定会在成全，就成就神的旨意的情况之下，先决条件是神要成全他的旨意，来成全关乎大卫的事，成全大卫的事，来证明什么？大卫是无辜的，因为大卫被人说谗言，被人家毁谤呢，过得流离失所的这种生活，所以神要为在神的旨意底下来成全关乎大卫的事，来证明大卫是无辜的。因此呢，他就向神祷告，向能够向他施恩，来拯救他脱离一切的危险。我们的祷告也是如此，我们的神的作为是怎么样呢？是在他的旨意的条件底下，来成全关于我们的事，来证明我们是无辜的，或证明我们是属他的，来 vindicate， 就是来证明我们是守节心清的。那这个是神的作为，也要借着我们来向神的祷告。那当然，大卫不只是了解到神的性情、神的作为，大卫也清清楚楚知道自己的处境是非常的危险。所以大卫说什么？我的性命是在狮子中间，我是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。他把他的仇敌这样的描述啊，这个些人呢，像狮子一般，是性情像烈火一样，一碰就烧焦了啊，一碰就烫伤了。他在中间躺卧，在中间存活。然后到了新约呢，彼得用狮子来描述魔鬼。彼得说什么？你在彼得前书的第五章的第八节说，你们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什么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因此呢，我们把这两节连在一起呢，我们就想，我们的处境呢，不只是要面临来自于人的性情上的残暴，他们要把我们吞了，要终日的攻击我、欺压我，同时呢，我们也同时会面临来自于我们的仇敌，就是魔鬼的残暴。他就像那吼叫的狮子，遍地一直在寻找人可以吃的，他就吃。所以我们就必须来到神面前，求神说向我们施恩，来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危险，因为我们的处境实在是危险。现今的世界是，我们都知道2020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候，不论是天灾人祸、病毒等等等。然后你如果看新闻的话呢，前几天昨天早上我跟师母去散步，他还提到有一个是以前是白人警察用死黑人，现在有一个黑人的大人呢，去好像是邻居家开枪把一个5岁的白人的孩子就一枪打死。我们的处境是在危险的，人真的性情就像烈火一样，是暴躁的，人的性情不是温良的。我们如果没有神来充满我们的话，我们的性情都是暴躁的，如火一般的，如狮子一般的。所以大卫的休要毁坏，就是说，神啊，让我不毁坏别人的性命，因为每一个人的性命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贵的。可是呢，当我的性命是在危险的状况之中呢，我就求神你来免我的生命，不被人家夺取，不要毁坏我的生命。自己的处境呢，虽然我们有的时候是身处在危险的当中，可是有一些时候，不论是危险、困难、试探、试炼，对我们的生命呢，如果我们愿意被神使用的话，都会对我们的生命产出一些正面的效果，就像金子一样，是被火越炼呢越纯， 我们的危险的环境呢，处境呢，会塑造我们更接近神的生命，更贴近神的胸怀，就像我们刚刚的诗歌一样。那这正如有人说了这句话，原文是英文的，他是说基督徒就好像茶包，你不知道它是从什么做出来的，就是说 You don't know what it's made of， 你不知道它是什么茶，是乌龙茶啦，是苦茶啦，是甜茶，你不知道它是从什么做出来的，一直到你把它放进热水中。这句话非常有意思，你我的生命就好像一个茶包，茶包看起来，你的茶包跟我的茶包从外面看起来是一模一样的，可是一旦我们进到热水里的时候呢，我们是怎么样的本质呢，就被热水一煮就出来了，是馨香的茶味呢，还是臭臭的茶味，是香茶呢还是臭茶，热水才能够分辨出来。所以我们危险的环境呢，把我们内在的本质就烧出来了。可是神又应许他会与我们同在，所以司布真曾经说这句话，他说当神将他的儿女放在火炉的时候，放在热水中的时候呢，他必会与他们同在火炉里。就是当我们能够亲近神，摸着神的心弦的话呢，我们在火炉中的时候，神也必与我们同在火炉里。希望在我们在火炉中，我们在热水中的时候呢，在这个危险当中，把我们平时所准备好的这个茶料，是好的茶料呢，能够被热水煮出来，让别人一尝就说，哇，这个人的生命是馨香的生命，像耶稣基督的馨香一样。那只有在危险中可以才能够反映出我们的生命来，因为在好日子每一个人都是好好的，你好我好大家都好，没有什么好抱怨的，唯有当危险来临的时候呢，我们就靠着向神祷告祈求，使我们那个良善的生命呢，被环境的热水把我们良善的生命给煮出来。那当然他祷告的要点呢，他也不是所谓的阿 Q 精神，在危险状况都不晓得，他不晓得敌人是怎么回事，所以他知道神的性情，神的作为，他也知道自己的处境，可是他同样也知道敌人的攻击是非常的厉害。他在57章的第四节说，用说他们的牙齿是枪是剑，舌头是快刀。那在这里呢，他是在敌人的性情上，是残暴的性情，描述他们残暴的性情。那当然主要呢是指敌人来毁谤呢他的名声，就借着口来毁谤，因为牙齿跟舌头都是口的一个部分，所以牙齿舌头呢就成为别人攻击他的工具。牙齿是硬的，硬的攻击，舌头呢是软的攻击，枪呢是刺近的攻击，剑呢是射远的，远处的攻击，快刀呢是指出他们攻击的威力像刀一样，非常的快，非常的利。这简简单的一句可以描述到敌人的攻击是非常的厉害，他们是口舌都出动，硬的来，软的来，远的来，近的来，就是在你面前讲一句话，在你背后远处呢又讲一句话，可是他们攻击的威力像刀一样啊，实在是可怕。所以面临这么厉害的仇敌呢，他就不得不来到神面前来向神祷告。那当然雅各告诉我们呢，舌头呢是百体中最小的，却能说大话。看啊，最小的火呢可以点着最大的树林，舌头就是火，在我们的白体中，舌头是罪恶的世界，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。 所以雅各也了解，你我的舌头在我们身体中是小的，可是所能够造成的伤害是大的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必须常常的要控制我们的舌头？我们的舌头应该多用在赞美神，少用在诋毁别人的名声。大卫就在这种状况之下，这些敌人在他的后面说坏话，在扫罗的面前挑拨离间，使得扫罗看容不下他，他就过了流亡的生涯。所以敌人的攻击借着口来攻击他。然后呢，我们每一天呢，不仅是祷告的日子，我们每一天必须是赞美神的日子。赞美神就是在第他57章的6到10节，尤其是第9节说，主啊，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，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。我们的赞美神就借着是称谢神、感谢神、歌颂神的美德来赞美神。我们每一天起来都必须要提醒自己，我们要赞美神。那大卫赞美神的要点就在有几个要点，就他首先是赞美神的拯救，或者我们说是神的救恩。在57章第6节他说，他们为我的脚呢设下网罗，要压制我的心，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，自己反掉在其中，有一个细拉。57篇的第6节，在这里呢，大卫呢，在前面大卫是对敌人在性情上的残暴的描述，那他在这里呢是敌人在手段上的描述，就是说敌人用什么手段呢？就是在他的四围，就是他的脚的底下，在脚前脚后呢，就设下了网罗，让他不小心就掉进去。不仅设了网罗呢，他还要挖了坑，在他的面前挖了坑，要让他掉到坑里面去。所以呢，要害他。怎么害他呢？就是压制他的心。压制他的心的意思也是使他能够低头屈服，就是要使大卫呢灰心丧志屈服，使大卫呢对大卫说，神不要你了等等的话，你自己去死吧，就让他低头屈服，在这个苦难中屈服下来，在危险中呢低头。这个是这一群人呢要陷害他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，神就向他施恩拯救他，反而使他的敌人呢自己就掉在他们自己所挖的坑中，就自己害了自己，就神借着这个来拯救他。在这里呢有一句就是细拉，是非常有趣的。事实上呢，是我这几天反复的准备的时候才看到的这一点，就是说诗篇中呢常常出现叫细拉 Seller， 这是从希伯来文叫 Seller， 就英文就是他这样翻出来的这个字。那细拉呢就是一个是音乐的指令，就是 musical instruction， 就是指令。那可是也是因为失传了，所以呢一般的圣经学者就在那边推想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因为以前没有解经书，最早最早以前，所以犹太人传下来呢就没有解释细拉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所以大家都失传了。可是解经家呢一直的去追溯呢，就有两个结论，就是他们有两个完全不同的解释，就是一个就是我们一般人常说的，就第二个就安静，就是 pause， 就是停止，就是说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要停止，就是你要安静你的声音，停止，甚至把头低下来默想神，就你读到这里要停止默想神，默想前面你读的。另外一个解释呢是说要提高，因为希拉这本来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提高，就提高你的声音，就高声大唱，就相反的，不是安静声音，是你提高你的声音。 那你要高举双手来赞美神。所以细拉呢就变成呢有两种说法，是两个不同完全不同的，一个是提高，一个是安静。那在这里呢，不论是提高安静呢，在这里非常有趣的，是非常特别的 一段的经文。因为在这首诗歌中呢，细拉一共出现了两次，那这两次呢都是与神的救恩有关，都是与神的拯救有关。一个在57章的第三节那里，就是说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呢，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，有个细拉，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。这是57篇的第三节。要注意的就是说，我们当我们大部分的手中是读和合本的时候呢，这个细拉他没有把它翻译出来。当你去看新译本或者是新的和合本或者是英文的话，细拉就有，原文也是有的。可是并且这个细拉在这里出现的很奇特，它通常往往都出现在每一节的后面，可是在这里呢却出现在这一节的中间，就是神必施恩救我，他就啪就把细拉就放进去了。他来不及讲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，他就把细拉放进去了。然后呢第二处就是在我们刚刚读的那些57的第六节，说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，自己反掉在其中，就希拉。这里呢很奇妙的，就是说就第三节呢是神把我救拔出来，当人家在辱骂我的时候把我救出去拯救我。在第六节呢是让那些人呢自己掉到坑里，借着这个呢来拯救我。因为害我的人自己掉到坑里，那我就没有事了。就神的拯救呢，往往一个就是说把我从困苦中救拔出去，这种救法；另外一个呢，死要害我的人自己害自己，就敌人自己灭亡，我都不用会吹嘘之力，敌人就掉到坑里了，用这种方法来拯救我。所以因此呢，对于神的救恩或神的拯救呢，我们应该，如果细拉解释为提高的话，我们读到了神的救恩呢，我们就应该提高声音，就高举双手来赞美神的拯救。同时呢，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安静下来，低头下来，默想神的拯救？我们不仅是要高唱神的救恩，我们也要默想神的救恩。那这个是大卫要赞美神的拯救。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，我们得救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想想我们得救的时候呢，神拯救了我，我要高声的来赞美。同时呢，我们要放下，安静下来，好好的默想。这个是两种动作，我们都不需要，都需要做的。这是神的救恩。那接着呢，他赞美神的方法，他说呢，我心坚定，我心坚定。所以大卫赞美的神方法是从心开始。心呢，原文的意思就是说，是内在的人。我们上次有提到，心就是代表我们的魂，是代表我们的思想，代表了我们的感情或者是情感，代表了我们的意志，我们的魂来决定这些东西。他说我的心呢，我的魂要坚定不移。那虽然在困境当中，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四维的环境，但是我们却能选择我们自己的内心。你的内心，你的魂呢，是你有选择权，环境可能没有办法，你从这里搬到那里又有不同的环境，不是你我可以选择的。那同样的，虽然我们不能控制我们四维的环境，但是我们却能控制我们自己的内心。你的心你自己要控制，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四维的环境，但是我们却能改变自己的内心。 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。你我的魂，我要选择，我要控制，我要改变，我要让我的魂是在好的环境之中，是能够在可控的环境之下，是能够每天越改越美好的。因此呢，我的心坚定，就是说当我们是坚定的心的时候呢，必须是坚定睛在神在圣经中给我们的应许上。如此的话，当我的心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之上的话，我就不会再疑惑神到底是不是爱我还是恨我还是怎么样，对我们的信心呢之间在那摇摆来摇摆去，因为我们的心是坚定的。这个是你我要控制，要选择，要改变的。接着呢，他不只是魂来赞美神，他选择要来赞美神，他下定意志要来赞美神。他接着，我要唱诗，我要歌颂。口是我们唱诗歌颂主要的工具，可是口呢，就代表了我们的身体。虽然前面说敌人用口、用牙齿、用舌头来攻，作为攻击我的工具，别人用口来攻击我，可是我的心却选择了呢，我要用口来作为赞美神的工具。别人用口来批评我，我用口来赞美神，这个是一个伟大的一个赞美。别人用口来批评我，我却选择了用口来赞美神，这个是我们的身体。然后我的灵啊，你当行起，灵就很明显，就是我们心中的灵，灵也是原文是荣耀，是荣耀的。所以我的灵啊，你要赶紧起来，起来什么？要赞美神。我的魂下定的意志，我的口赞美神，我的灵也来赞美神。琴瑟就乐器，琴瑟是乐器呢，是我们赞美神的工具。在教会中有人弹琴打鼓等等等，他说琴瑟啊，你们也应当行起。最后呢，我自己都要及早行起，我的全人都要及早行起。就我应该用赞美来什么叫醒这个黎明。黎明，我们如果把黎明把太阳当作一个人格化，就是说我要比太阳起来之前呢先起来，好，及早起来赞美神，把这个太阳叫起来，太阳还在睡，我把它叫起来。我们不要等到太阳再烧到我的屁股之后呢，把我叫醒，把我晒醒之后呢，我才起来赞美神。所以他说，我自己都要及早起来赞美神。所以大卫赞美神的方法，从他的意志、他的魂，到他的体、口，到他的灵，他能够用什么乐器，用什么乐器，最重要，他整个人都及早的起来。那当然他不只是赞美神的方法如此，他赞美神有个见证，他说我要在万民中，在列邦中，列邦就是万族的意思，我要在万民中，在列邦中呢歌颂你，我要在他们面前歌颂你来见证你。万民呢主要是指以色列人，以今天来讲是主要是指基督徒信徒。列邦呢主要是指外邦人，或者是非基督徒非信徒。在大卫的心中，他知道神的旨意呢是要以色列人要成为外邦人的光，意思是说神的旨意呢是要以色列人他的选民呢在赞美中，在称谢中呢向外邦人做见证，做见证。可是他不仅要向外邦人做见证，他也要向本国的百姓，像比如说要杀害他的扫罗要做见证。所以扫罗虽然要杀他，可是他没有毁坏扫罗，如此的做见证。所以呢，大卫我们赞美神的见证要在万民中，在列邦中，在信徒当中， 在非信徒当中，我们要称谢神，要歌颂神。然后呢，他要向诸天，向穹苍，他说你的慈爱高及诸天，你的诚实，就你的信实达到穹苍。在前面大卫说，当我遇到危险的时候呢，神要从什么天上必要施恩救我，也要向我发什么慈爱跟诚实。这个是对应神啊，你我危险的时候你要拯救我，你的救恩是美好的，你要从天上施恩给我，向我发诚实慈爱跟信实。可是在这里他说什么，因为你的慈爱什么高及诸天，你虽然是从天上好像显露出来，可是你的慈爱比天还要高，你的诚实你的信实是达到穹苍，是达到不能数尽的这高度，你的慈爱你的诚实。这个是他用赞美神来做见证。最后呢，我们要提到就是高举神，就是57的第五节跟第十一节是完全相同的两节，说神啊，愿你崇高过于诸天，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，高过全地。所以我们不仅是每一天都是祷告的日子，我们每一天都是赞美神的日子，我们每一天都必须是高举神的日子。高举神就是把神放在最崇高的位置上，并且要将一切的荣耀全部都归给神。在这首诗中就用了这两节是属于所谓的副歌或者是重复的结构呢，两次的来强调表露出神怎如何的感动大卫，在他生命中要如何的来高举神，即使他在山洞中在旷野里，他不只是祷告神，不只是赞美神，他还高举神。如果我们因为我们信靠神，我们相信神，我们就来祷告神，因为他是信实的，是可以信靠的，然后呢我们就来赞美他。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几点的话，那么我们在任何的困难的当中呢，我们不会有任何的难处，在我们的言语上，在我们的行为上，甚至在我们的受苦的当中，我们来高举神，因为我们信靠了他，我们向他祷告了，我们向他献上赞美，剩下来的就是我们必须要高举他。我们如何高举他呢？就是保罗所教导的，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说，你们不论是吃什么，你们喝什么，你们无论做什么事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当我们荣耀神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是高举了他，因为我们在众人面前，不论我们是吃喝做事，我们都以荣耀神为主，我们都是为了荣耀神而去吃而去喝而去做任何事，如此的话就是高举神。所以其中的无论做什么事，当然也会包括躲在山洞里或者是在旷野里流亡。就像我们现在，我们不是躲在山洞里，我们是躲在家里的这个山洞里，我们出门都会惧怕，因为病毒就像那个狮子一样在外面随时都要吞灭我们。那无论在这什么状况之中呢，我们无论做什么，即使我们今天躲在家里逃避病毒，我们都必须要来荣耀神，因为我们相信这个是绝对是神所许可的事情。神要借着这一个世界的灾难，让世人再一次的认清楚，不论我们能够把飞机飞到多远，环绕地球一圈，我们可以把火箭射到了月亮等等的地方，我们都还在神的范畴底下。不论我们可以改变人的基因，我们能改变病毒的变化等等等， 这一切都在神的范畴底下。我们在这种状况之中，在这个状况，我们真的是要再一次的来承认，我们人真的是冒犯了神，我们把神给我们这个自然界完全的破坏，我们把神给我们所谓的这个生命呢，当作不值钱，可以，我不高兴就拿枪去隔壁把人家的小孩子一枪打死，我不高兴呢就去一个 party， 去人家的 party 就随便开枪，我不高兴呢可以做这些事情等等等，我不高兴呢可以从一个强国去威胁一个弱小的国家，或者是我在社交媒体上呢霸凌别人。所以呢，这个我们必须在此时向神认罪。我们要了解，我们信靠神的信心呢，不会保证我们不遇到任何的灾难、苦难。基督徒也会得 COVID-19 的，可是呢，却能够加添我们力量去胜过它，去高过它。但是呢，信靠神的信心会把我们高举过我们个人的痛苦的环境，要把我们高举上来，同时呢，会产生我们要在万民中、在列邦中来高举神的这个 passion， 这种热情。这个就是大卫在诗篇61篇是跟这篇诗很接近的一篇诗。诗大卫的诗61篇说，神啊，求你听我的呼求，侧耳听我的祷告。神啊，我来向你祷告，我心里发昏的时候呢，我要从地极呢求告你，因为我逃离的很远，我逃到山洞，逃到了旷野，逃到了地极，我在离你这么远的地方呢，我要来求告你。我求告你什么呢？求你领我到比我更高的磐石上。神啊，我要高举你，可是也求你能够高举我，领我到那个比我还要高的磐石上。因为这个磐石就是耶稣基督，领我到那个最高又稳的磐石上，让我在这个磐石上呢，我的视野可以看得远一点，我可以看到世人最后的结局，因为我在更高更稳的磐石之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你曾经做过我的避难所，因为我曾经你做我的避难所，因为你也做过我的坚固台，我要永远的住在你的帐篷里，帐篷幕里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隐秘处。再一次提到了翅膀的隐秘处，我要投靠在你那个翅膀的隐秘处，等到灾祸过去。那这个情况，他先降低了自己，躲在隐秘处，可是他求神使他能够到更高的磐石之上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只有谦卑的人才会、才肯、才能够高举神。我们不要以为高举神这么简单，因为有一些人已经刚硬到个地步呢，他已经不能高举神。就好像有一些人说谎话说到的习惯呢，他嘴巴已经不能说一句实话。有人批评人，嘴巴辱骂人到一个地步呢，他已经不能说一句赞美人、鼓励人的话。同样的，有些人可以高傲到一个地步，他已经不会、也不肯、也不能高举神。求神帮助你跟我成为这种谦卑的人，会、肯、能来高举神。这个结果呢，神必定会高举这一个谦卑的人。圣经在新约反复的告诉我们，耶稣说什么？凡是自高的呢，必降为卑；自卑的呢，必升为高。耶稣这句话很重要的一句话是说，凡，就是所有的自卑的呢，必定会升为高。自卑就是自己卑微，把神高举，可是有一天神会把你升为高。雅各怎么说呢？雅各说，你务要在主的面前自卑，主就必叫你们升高。这边强调的一句话是在主的面前自卑， 不是说在人的面前自卑，而是在主的面前自卑，主就叫我们升高。我们有的时候人很奇怪啊，我们有的时候人呢，就是目中就无神哦，可以说啊，神死掉了，神在哪里啊？什么什么亵渎神，可是碰到人就卑微，就谦卑了。人一有财有势，你就卑微，你宁可自卑在人的面前，却不愿意自卑在神的面前。这个是世人很无可奈何，一种很悲惨的一个结局。人选择自卑在人的面前，不愿意自卑在神的面前，这种人呢，永远都是自卑。可是如果我们主动的在主的面前自卑，主一定会叫我们升高。然后彼得怎么说呢？彼得说，所以你们要自卑，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。我们不仅是要在主的面前自卑，我们是要愿意降服在神伟大的这个手的底下，到时候呢，他必叫你们升高。所以所有，耶稣说，所有这么做的人，他们唯一的结局呢，有一天就是神会高举他，将他升为高。可是先决条件呢，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自卑，伏在神的大能的手下，也就是说我们这要愿意高举神。最后呢，我们再回来看呢，我起先放的那个结构，如此一解释，希望你们对这个诗篇有所了解。美好的诗篇以祷告，每一天都是祷告神的日子，赞美你我每一天都必须是赞美神的日子。虽然环境有敌人对我们的攻击，不论是性情上的残暴，手段的卑劣等等等，可是呢，不能阻止我们来高举神。我们要谦卑在主的面前，在降服在神大能的手底下呢，有一天神会让我们从这个困境中，从这个山洞中，从这旷野中呢，能够脱离。那大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大卫不需要去杀扫罗，他只要等候，结果扫罗自然神会处理。等到扫罗被处理之后呢，他们百姓呢就来拥护大卫坐上了宝座，因为就是神本来要他坐的宝座。就是唯有像大卫这样子的生命的人，他在困难在流离失所的时候，他都不忘记祷告神，他都不忘记赞美神，他都不忘记高举神。唯有在这种状况之中呢，他就可以把任何污秽的地方，任何阴暗的地方，就变成一个圣洁的光明的至圣所，并且他还能够把这一切的荣耀全归给主。有人曾经说这句话，宁可在神的旨意下呢，住在山洞里，强如不在神的旨意下呢，住在王宫里。住在山洞的是大卫，住在王宫的是扫罗。一个是在神的旨意下流离失所，一个在不在神的旨意下天天寻索要杀大卫。这两个人的结局，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大扫罗是死的时候是非常的凄惨的死，他不仅是死，他的儿子也跟他一起死。那大卫呢，不需要动手，神就为他处理。所以大卫呢，就从山洞呢，就进入到王宫，扫罗呢，从王宫呢，就死在一个被人家随便的埋一埋的地方，他死都不能归土。所以呢，到这个地步，这句话真正的再次提醒你跟我，我们当然都不会像大卫的生命这么的丰富，我们不会像扫罗这么的卑劣，我们可能是在两者之中。可是只要我们抓住了，我们如果能够活在神的旨意下，他成全他的旨意的情况之下，他会成就关乎我们的事。到时候有一天我们在神面前呢，他会证明我们是无辜的，会说我们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那我相信呢，这一个呢， 就是这一篇的信息所要告诉我们的。那求神借着这一个呢，能够让我们来反复的思想，我们自我做检讨，我每一天能不能都是祷告神的日子？我每一天是不是都是赞美神的日子？我要及早起来，用我的赞美唤醒阳光，不要让阳光来唤醒我。我们每一天是不是高举神？我们在神的面前，主的面前能够谦卑，然后呢，我们要服在神大能的手下。那如此把神高举，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，荣耀不要归给我们，不要归给我们，要归给那一位从将我们从罪恶中救拔出去的那位主。如此的话，你才能够知道什么叫做投靠怜悯的神。你要投靠这怜悯的神，你就必须借着祷告，借着赞美，借着高举，才能够达到。否则你只是临时抓个绳子而已，就是临时在被漂流的时候抓一个能够抓到什么绳子枝子，等到灾难过去呢，你又把这个枝子绳子就丢掉了。这个不叫做投靠怜悯的神，这是临时抓一个偶像罢了。我们这个神是怜悯的，是慈爱的，是信实的，值得我们向他祷告，值得我们赞美他，配得我们高举他。那这个事呢，休要毁坏这个诗篇，我相信是他主要的内容。求神来帮助你跟我，我们在读大卫经诗的时候呢，能够不仅是脑子清楚，可是我们心里要坚定，我们的口要赞美，我们的灵要早点起来，我们的灵要苏醒，来赞美神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来向你献上祷告跟赞美，求神你来垂听，求神你来悦纳我们的敬拜，求神你来摸着我们的心，也能够让我们也能够摸着你的心，让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你的旨意的当中，因为你的旨意在圣经中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，就是要我们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一个谦卑的心，与你来同行。神啊，愿我们今天的敬拜蒙你悦纳，还有我们弟兄姐妹可能每一天在这个疫情当中所要面临的挑战，不论是工作的挑战，不论是身体的挑战，不论是孩子上学不上学等等的挑战，都求助你在这个困境当中来救拔我们。就是你让那些执政掌权的能够体谅百姓的生命都看为宝贵，不要把人的死亡只是当作一个数目字罢了，因为每一个生命的后面都有他的亲人，都有他的朋友，都有他在神面前所过的每一天的日子，并且他们的眼泪呢，神你都已经装在袋子里，在你的册上都写得清清楚楚。主啊，我们就求你来施恩拯救我们，让这个疫苗能够顺利的、及早的能够发展出来，让百姓能够安全的、有信心的能够出门过正常的生活。更重要的，让我们当我们恢复一切之后，不要把2020年在我们记忆中就涂抹掉，让我们每一天的想到，很可能随时随处都是我们的2020年。只要神你的震怒一发怒的时候，我们人是抵挡不了。可是求神你施恩怜悯，因为雅各微弱，我们实在是已经承受不住，就向你发出呼求，求神你按着你的怜悯、你的慈爱、你的信实来拯救我们，脱离这个苦难的当中，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彼此在祷告中、在话语上、在关心上彼此关怀，我们看对方多为宝贵，因为每一个都是神，都是主耶稣基督宝血所救赎的。
愿我们能够如此的去做。就求神你来垂听我们以上的祷告跟祈求。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的，阿们。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神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、安慰与教导，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